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终极课程。
为什么领导者要善于沟通？
领导者如何面对困境，处理危机？
仆人领导学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一位属灵领袖的使命到底是什么？
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终极课程，李星沙牧师主讲，为您精彩诠释源自圣经真理的领导力，帮助您在服事的道路上得以晋升。
各位主内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平安，我是李星沙牧师，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今天我们进入领袖训练终极课程第四课，领袖的核心小组。这一课是上次第三课的延续。在上一课我们提到领袖必须跟他身边的一小群人建立好的关系，我们特别提到领袖的核心小圈子就是跟领袖个人比较接近比较亲密的少数人对领袖个人的影响，我们把它称为领袖的核心小组。在今天我们要进一步来解释这个核心小组跟领袖的关系。在这一课里面我们要学习如何建立一个健康有益的核心小组。记得在上一课我们提到核心小组的时候，我列出了核心小组所包含的五种关系。第一个关系是神，我们的天父；第二个关系是家庭，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第三个关系是使徒保罗那样的导师；第四个关系是巴拿巴那样的同工；第五个关系是提摩太那样的门徒。那现在我们就来一一来看这五个关系，下面我要具体的讲解如何建立这五种关系。第一大点，天父，也就是领袖跟父神的关系。第一，领袖要有好的领袖生活。大多数的领袖都有天生的急性子，他们所计划要做的事就希望能马上付诸行动，因为领袖都有这种趋向，所以特别需要有意识的停下来想一想。首先我们要思想我们在灵里面的身份。事实上，神在圣经中最为强调使用的称呼不是创造者或是主宰者，而是父亲。信徒首先是神的儿女，这是新约圣经中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设定的身份，这当然包括领袖在内。我们首先是神的儿女，然后才是领袖。我们也只有在依靠天父的前提下才能去带领别人。你需要有意识的迈出这一步，来保持自己与天父的重要关系。在神所建立的国中，我们要先得到爱，才能够把这个爱去给别人，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所以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这样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要先得到恩典，然后才能把这个恩典带给别人。如果我们忘记这个原则，就很快的被耗尽或者是用完，再没有东西给了。因此作为属灵领袖，我们要提醒自己，不要只是为讲道而研读圣经，或是为别人而读经，应该为自己的需要而过属灵的生活。我们要向旧约里面的以斯拉学习，因为以斯拉在这一方面是一个好榜样。以斯拉记七章十节告诉我们，以斯拉先是定制考究耶和华的律法，然后呢他才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这才是正确的次序。要先自己学习，自己先得着实践所学到的，然后才去教导别人，使别人也得着。可惜我们却常常颠倒过来，自己都还没有学到也做不到，就要教导别人，要别人得着，那怎么可能呢？ 讲到与神的亲密关系，常常让我想起小时候的情境。我记得我妈妈常常告诉亲戚朋友说，我们三个兄弟姊妹中，我跟她最亲密。我小时候喜欢坐在妈妈的膝上，陪着妈妈聊天。但是上中学之后，有了一些自己的好朋友，我陪妈妈的时间就慢慢减少了。后来上大学，功课多，晚上又要打工，就更没有时间给妈妈了。最后有了事业，有了家庭，虽然还是跟妈妈住在一起，妈妈也仍然很疼我，但是我实在很少时间给妈妈了。后来妈妈离开世界了，我才若有所思的怀念以前常跟妈妈在一起的亲密的时光。这好比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好像小孩子一样，常常来到神的身边与他亲近交通。然而当我们进入了属灵的青少年期，就变得迟疑了，有太多的事情要做，让我们不再有时间给神了。通常要等到我们属灵生命相当成熟的时候，才意识到与神的亲密关系对我们有多重要。让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享受与他亲密的关系。第二，灵修要有属灵的操练。下面我们有一些关于与神亲密相处的实际操练上的建议。一，每天与神有定时的约会。作为灵修，你每天有各种各样的约会，当然也应该要有分别出来单单给神的时间。二，先安静自己的心，不要马上开始列出祷告的事项。个人灵修的时间在英文叫做 quiet time， 就是安静的时间。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先用几分钟时间让你的内心安静下来，在神面前等候，然后求神给你他的话语。第三，准备好圣经以及纸和笔，好记下神通过经文给你的话语，给你的启示。四，拟定一个读经计划，每一次读一段经文，并仔细咀嚼经文的长短，要适度，以能够消化得了为依据。五，专心读经，直到你有所收获，要读到你领受了神特别的提醒或是指示，或是学到一个属灵的原则或是属灵真理为止。六，把神给你的话语或是你所学到的功课记录下来，如果愿意学习的更认真一点，可以按照一般神学院所教的研经学的方法写下三个纲要。第一个纲要就是当时的信息，这段经文对当时原初的读者说的原意。第二个纲要，跨时的信息，这段经文给任何时代的信徒都适用的普世原则。第三个纲要是现实的信息，这段经文如何应用在我个人的现实生活中。七，默想，花点时间思想你特别有感动的经文，或是神借的经文特别对你说的话。八，祷告，用这段经文作为祷告的内容，求神帮助你将所读到的经文建立正确的真理原则在你的心中。九，通过顺服把你所学到的记在心里，并且遵行出来。行道比学道重要，遵行神的话语是记住神的话语最有效的方法。现在就来看第二大点，家庭。第一，我们要来看的是灵修要与家人有密切的关系。上面讲的是灵修与神的关系， 现在我们就要来看家庭关系。一般领袖都是大忙人，天天都有做不完的事。很多领袖虽然爱他们的家人，但是因为事工的繁忙，对家庭的重视常常只停留在口头上或是在思想上，而没有实际的付诸行动。神给我们家庭做我们的避难所或是避风港，使我们在家庭里享受到亲密的关系和无条件的爱。我们可以毫无恐惧地敞开自己，而不怕被伤害、被排斥。家庭也是我们充电的地方，让我们有力量面对每一天的困难和挑战。我们和家人之间比较能够彼此了解和接纳，就像科学家的实验室那样的，我们在家庭中可以尝试着去实践聆听、去爱、饶恕、解决矛盾等等。所以这一切都是要帮助我们面对我们在外面所要面对的一些实际的问题。在某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属灵领袖的职分和侍奉是从家庭开始的。如果我们的一些做法在家里行不通，那就别用在教会事工上去了。我们首先要服侍好家人，然后才有资格去服侍其他人。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他这样教训：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保罗所强调的就是要先在家里做服侍人的领袖。第二，健全家庭的特征。下面我要提一提健康稳固的家庭的一些特点。第一，家人之间经常互相欣赏，彼此表达谢意。第二，家庭成员有意识地安排好生活，让自己有时间与家人共处。第三，用积极的办法处理家人之间的纠纷和矛盾。第四，彼此维生，对在家庭中所要承担的义务有强烈的责任心。第五，不断的彼此沟通，时时有交流。第六，有共同的价值观，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七，父母以身作则，做孩子的好榜样，让他们懂得怎样成为别人的祝福。上面我们讲了与神的关系及家庭的关系，现在我们要具体谈谈与你生活中的保罗、巴拿巴和提摩太的关系。加拉太书里面只清楚地讲到这几种关系的重要性。好，我们先来看第三大点，就是保罗顾问和导师。保罗代表的是一个可以成为你导师的人，他是你所尊敬的，在属灵的道路上行在你面前可以带领你的人。每一位属灵领袖都需要顾问和导师，不管你在事工上多有成就，甚至于你已经成为别人的导师也不例外。在领导的旅途中，导师比我们更进一步，他们把自己学到的东西传授给我们。箴言二十章五节这样说：人心怀藏谋略，好像深水，为明者的人才能汲引出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人心深处常常藏着最真实的东西，而导师就是那个明哲有智慧的人，能把这些真实的东西挖掘出来。导师并不是简单的告诉你该做些什么，他会问你问题，为你提供参考意见，促使你自己做出明智的决定。那么要怎么样来寻找导师呢？我建议你在每一年的开始，为自己定下五个你自己希望能够成长的领域，然后不是去找一个尽善尽美在各个领域里面都很强的人来做你的导师，而是在每个领域里面找一个最好、最成功、最有经验的人来做你的师父。其实找师父 并不像你所想象的那么难，只是要注意以下五个原则。第一个原则，不要先入为主的将一些可能的人选排除在外面，因为神为我们预备的导师不一定和我们自己心目中所有的形象相符的。第二个原则，定下的目标要根据现实的标准，要实际可行，不要觉得导师一定是十全十美的，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只要他在某一个领域里比你强，对你有帮助就可以了。第三个原则，看可能成为你的导师的人选身上找出你希望发展的长处。第四个原则，保持开放的态度对待各种不同的导师，让他们有机会投资在你的身上来帮助你成长。第五个原则，如果导师不住在附近，你要愿意通过电话或是电子邮件去跟他接触，跟他交流。那么在导师的身上要找些什么呢？我们现在就要来看看选择导师的一些标准的条件。这五个条件用英文字呢，可以拼出一个字叫做 goals， 就是目标。那第一点是这个导师要敬虔 godly， 他们必须有值得你效法的属灵气质和品格。第二，这个导师要客观 objective， 他们必须有能力来观察，来评价你的长处和你的短处。第三，这个导师要真诚 authentic， 他们必须真挚，为人真实、坦诚、透明。第四，忠心 loyal， 他们必须值得信赖，能为我们保守秘密。第五，仆心，或是仆人的心态 serving， 他们愿意付出时间和资源来帮助建造别人。现在我们就来看第四大点，就是巴拿巴。巴拿巴是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好友。现在我们来看领袖与巴拿巴的关系。巴拿巴所代表的是一个亲密的同辈、同工、好友，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讲，是能够督促提醒你、对你负责任的同伴，也是能够给你鼓励、安慰、扶持、愿意陪你走一段路的同辈。使徒行传第九章记载，保罗他信主之后不久就来到耶路撒冷，要跟那些使徒接触交通，但是很可惜的，使徒们都怕他，都不信任他，不愿意跟他往来，使保罗觉得失望灰心。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只有巴拿巴愿意接待他，还带他去见使徒们，为他解释真相，这真是很难得。弟兄姊妹，在领袖的身边真需要有这样的巴拿巴来陪着他。我很感谢主，在我的属灵的道路上有两三个这样的巴拿巴，忠心的陪伴着我走，鼓励我，为我打气，但是也紧紧的盯着我，不容我走错路。我觉得找到一个我们生活中的巴拿巴，就好像是从神那里领受了一件珍贵的礼物，他们能激励我们持守对神和对人许下的承诺，他们也常常能够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提出一些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诸如我们服事的动机和目的，我们与人相处中所表露出来的品格和人际关系等等。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么一个或是两个巴拿巴在你的生活中来陪伴你？如果有的话，我相信你的灵命会一直不断的成长。如果还没有的话，愿神帮助你找到一个愿意对你的生命付出代价的巴拿巴。你生命中的巴拿巴不但很了解你，同时也能够不顾你的弱点来爱你，来接纳你。你在他面前不需要有任何的隐瞒，你可以对他完全的赤露敞开，他会激发你去发掘自己的潜力。最重要的是，这位同工是你忠心的祷告伙伴，常常用祷告来保护你，为你守望，为你堵破口。那么领袖与巴拿巴之间要讨论的一些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在大纲里面也列出了一些领袖跟巴拿巴之间可以讨论的一些问题。第一，你可以问他，你有没有每一天花时间亲近神，有没有好的灵修生活？那当然你本身也是要先有好的灵修生活，你才能够这样去问他，去帮助他。第二，你这个星期里有没有受到什么引诱或是试探，用这样来了解他的问题，他的处境。第三，你有没有什么要向神认罪的事情呢？去帮助他，让他能够勾起他的一个礼拜的回忆，在什么方面有没有得罪神，要不要来在你面前来向神来认罪。第四，你生活的重心有没有颠倒？你的优先次序正确吗？你是否正向着你的目标迈进呢？或是你已经慢慢走偏路了？第五，你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否完全的诚实，还是你心里还有一些隐瞒的事情？再来，我们来看在负责任同工身上要找一些什么呢？谁是能够督促提醒我们的好伙伴呢？我觉得在人选上有四个重要的方面。第一，能追根究底帮助你看清灵命上的弱点和需要。第二，能就他们自身的问题和弱点对你开诚布公，给你做参考。第三，有胆量对你的看法提出挑战，甚至提出质问。第四，值得信任，可以为你们所交流的事情内容完全保守秘密。好，第五大点，提摩太，就是你的学生，你的门徒。圣经中很清楚地讲到，属灵领袖要培养能够一生服侍神的门徒。耶稣当年挑选了十二个门徒来跟从他，受他的训练教导，成为他的接班人。同样，保罗发现了提多、提摩太这些可以造就的接班人。提摩太所代表的是在属灵生命上比你年幼，但是渴望成长的门徒。他们愿意在与领袖同工的时候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事实上，当他们学习的时候，他们也回应了神对他们的呼召，将所学到的再传下去。还记得我们这一门课一开始我对你说的话吗？我要求你学了这一门课之后，把学到的再去教另外25个人，来训练他们做门徒，这样代代相传，教会才有接班人。有一个教会领袖在半退休的情况下接受神学的装备，最近他打电话给我，请求我做他的导师。我不敢答应，心里很多的挣扎。第一，这位弟兄的灵命很好，我怎么有资格做他的导师呢？第二，我自己的服侍已经够忙了，哪里有时间去兼顾他的事呢？所以我就告诉他，给我一点时间祷告看看。当我安静下来为这件事情祷告了两个星期之后，神就很清楚地感动我，要我答应这位弟兄的要求。我就打电话给他，告诉他我愿意做他的导师。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为下一代的领袖，就是我们的提摩太，付出代价去训练，去培养他们，成为他们的祝福的时候，神就会赐福给我们，加力量给我们，使我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他这样写，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在你所服侍的领域里，如果你有好的生活见证，其他人都会看到，也会愿意向你来学习。当机会来的时候，你要愿意踏出去，付出时间精力去培养你的提摩太，让教会后继有人。你要寻找你的提摩太，当然你也可以更积极一点，主动地去找你心目中的提摩太，找一个值得你花心血花时间去培养的门徒。这个人至少必须具备下面这几个品质中的三四个。这里我提到五个品格，这五个品格用英文拼音又是有一个字叫做 faith， 就是信心。第一个品格，忠信 faithful， 他们在信仰上是忠心的，而且能够持守自己的承诺。第二个品质，可用 available， 他们有可用的时间投身来跟你学习。第三，主动 initiative， 在信仰生活上主动寻求成长的机会，而不是坐等导师来帮助他们。第四，受教 teachable， 他们愿意受教来跟你学习。第五，渴慕 hungry， 他们有一颗热切渴慕的心，希望成长为领袖。所以你找的提摩太必须有这五个品质中的至少三四个，你才可以来考虑让他来做你的学生，做你的门徒。在结束之前，我要给你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很能够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一课所讲的领袖的核心圈子这个概念的重要性。故事讲的是一位女士深夜开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女士发现后面有一辆轻型的卡车紧紧地尾随着她的车，她害怕自己要是开得太慢就会被这辆卡车撞了，于是就加快了车速，可是后面的卡车也紧紧地跟着加了速。他换了车道，卡车也跟着换了车道过来，就这样无论他怎么开，卡车一直紧咬着不放。他想，我一定要摆脱这辆追尾的车，于是他在最近的一个出口下了高速公路，谁知道卡车也紧跟着下了高速公路。他快速地将车开到一个加油站，开着车门就冲出来跑进加油站去，想看看卡车司机究竟要做什么。哦天哪，他所看到的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卡车司机从车上下来，打开了他的那辆车的后门，从后座上拖出一个陌生的男人来，这个很可能是一个强奸犯甚至杀人犯，就这样一直躲在他车的后座里等着伺机行动。还好被卡车司机无意中看到了，于是就紧紧地跟着要保护这位女士。原来他一直想要摆脱的人竟然是要保护他的人这不正是今天对教会领袖的真实写照吗？当我们身边没有督促提醒支持我们的人的时候，我们也常常错误地要逃离那些应该加入我们核心圈子中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当神带给你一些在你旁边的核心小组的成员的时候，不要觉得你的自由会被侵犯而去逃避，不去与他们建立关系。核心小组的成员看起来就好像让你处处都受限制、受监视，让你觉得很不自在，但是这对你是好的，能够使你生活不至于越轨，不至于不受约束而放纵。核心小组的成员能帮助领袖不断的成长。好，我们的时间又到了，我是李兴沙牧师，愿神祝福你。